我们今天进行到第四章，好不容易，现在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哈。第四章一开始呢，它是619节的序嘛哈，然后主要的主题是在谈到说你的想象力跟你的信念，然后呢，它是说我们信念是怎么来的。一开始他就在说明哈，他说在我们的实质生命当中，你的意识心主要是依照你实质的大脑在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那科学家都会告诉你说，你的一切的活动都在你的大脑里面嘛，你脑袋里面。好，那但是呢，赛斯希望我们了解到说，是因为我们在实质的生命当中才依照我们实质大脑在作用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实质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的意识心并没有依照我们大脑在作用。好，所以他下面才会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不管在肉身内或者是肉身外，你都有一个意识心。好，比如说没有身体了，那你有没有意识心呢？有吗？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四个阶层嘛，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本体，然后我们的心智体，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肉体。那有没有在身体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心智体，叫意识心。好，所以但是呢，他说当你是以实质生命为导向的时候呢，你的意识心必然跟实质的头脑连线的。各位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稍微注意到，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把注意力放在现在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你们讲话我听得到，你们的意思我懂，我可以看到你们。可是如果开始昏沉的话，昏沉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慢慢呈现到这种沉睡状态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再也感觉不到我周遭的所有的人事物嘛，所以你的身体就。你的那个意识心就没有跟你的头脑连线的。那换言之，我们再用这个角度去思维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意识心，而这个意识心呢，你可以说是灵魂啊，或者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你的本质本性，或者是自信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自信的角度呢，它连在身体以后呢，它就用利用。身体的大脑来观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以为观看到的就是大脑能诠释的这个部分嘛？可是这个意识心呢，它没有肉体，它事实上是还是存在的。所以意识心可以换不同的肉体，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观念嘛？意识心它可以换不同的肉体。那假如意识心可以换不同的肉体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很在乎吗？就说你每天都可以做一个梦，睡觉就是睡着都可以做个梦，你很在乎你去睡觉吗？不会嘛。但是你今天睡着以后会做什么梦，你其实是不知道，对吧？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每天都可以做梦，可以睡着，可以做梦的话，那么你对每一天做的梦，而那个梦的不见，你会觉得怎么样？不会怎样嘛。梦不见就不见啊，它有没有存在也不重要啊。好，那对你的意识心来讲的话，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像一个梦境？那你存在不存在有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对你来讲很重要了，可是对你的意识心，我说对你意识心的角度来讲，就好像你每天在做梦，那些梦在不在？你醒过来那些梦就不见了嘛，那不见代表什么？代表在梦中的那个不见了嘛，消失了或死亡了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做什么梦或那个梦的角色存不存在，你不会太在乎啊。对你的意识心来讲的话，你换多少身体，投胎多少次，无非是你观念上的更新而已啊。我用不同角色去更新一个观念，我用不同的梦去体验一种梦中的一种感觉，这样对吗？这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做一个梦，然后因为这个梦的角色，我碰到那样的人，我所以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出来，跟我的意识心换不同的这个人的肉体，然后去体验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样吗？那你说，可是我白天的日子过得很久啊。问题是，如果不是透过你的脑袋去诠释的话，那个时间感根本就不会有啊。 所以他说在某个程度哈，你脑袋使你的心保持一个三度空间的焦点，使你定位于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所以我们有一个意识心，好，那意识心的话在这里的话他又把它翻译成心，但是我相信这个心啊 mind 啊它其实就是 mind form， 也就是它的意识心齁。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心保持在一个三度空间的焦点，使它定位在其中来这个环境来运作。好，那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心定在梦的焦点呢？所以什么东西把你定位在物质世界？你的身体嘛。因为你的意识心根本不会受限于你的身体啊。你有一个意识心，有一个 mind， 这个 mind 呢它根本不会受限于身体。可是因为你有了一个身体，所以呢你的心就定位在这个三度空间，然后去体验空间所运作的所有的条件，对吗？那么因为我们的心很非常的效忠我们身体上的肉体上的脑，所以我们才会知觉时间是一连串的片刻。假如说你没有脑袋的诠释，没有因为肉体的脑袋的话，那么你就不太会有时间感。好像我们在做梦就没有时间感嘛。那一个人如果没有肉体的时候，对赛事来讲的话，他没有太多时间感，他的时间不是个问题嘛。啊，因为肉体存在有脑，所以我们才会有时间感。所以你下面这一句话很经典，他说你的脑把心所接收到的资料传给身体结构，所以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观念，是你脑袋想出来的吗？不是哦，是你的心把资料传给脑，脑再传给身体结构。那问题是心它根本不受脑，心不受身体的限制啊，只是说因为它把它对焦在你的脑的时候，让它激活以后，在脑波在贝塔波的情况之下超过了40级以上，所以你才开始浇筑到你的物质世界啊。那因为你浇筑在物质世界，脑它有一种功能，就是它把时间会诠释成一连串的这个片刻，所以你才觉得时间在过去啊。所以什么是真正在传资料的这个原始来源呢、啊？是你的脑把心所接收到的资料传给你的身体结构，所以心智的信号传到脑，传到身体结构，所以你才开始有我的感觉，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像一个容器那样，它是一个限制性的东西。那因为你有限制性的身体，所以你还才会有那种我的感觉会出来，因为我要保护我的生命的存在，我要吃好，我要穿好的，我要过好，我要人家赞美我。那这是因为你有个身体，这个身体呢经过你的脑的诠释跟脑的一些看法，所以你才会有我的感觉嘛。那这一段文字我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是怎么样了，但是我觉得说他已经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内在自己的这个感官叫做心智，意识心，意识心会创造一个脑跟你的身体。好，那么是因为心的关系把这个东西传在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才作用。比如说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桃子树会长桃子，它只是吸收那些水跟阳光啊，它怎么会找那么好吃的桃子呢？那为什么边长的时候还边会做一个壳，硬硬的那个核，然后外面还有一个皮，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真正的智慧是在内里嘛，在意识心里面嘛，是在心智体里面嘛。哦，开口笑不熟，啊，刚才网络上断线，没关系。所以呢，他说你可能设法找出哪有影响力什么东西的哈，但是 在这种情形下，你的问题其实出在罪恶感本身的信念，你不需要背负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了解，可是呢，你去看看，如果说你在一天当中，只要一天就好，你一天当中去看看自己什么时候没有那种罪恶感，你记一天就好，有没有可能发现你一天当中都没有罪恶感？早上没有起来煮菜，我觉得啊，真对不起啊，我今天忘了跟我儿子带东西，我觉得哦，很对不起他啊，我今天刚才来的时候，因为我钥匙忘了带，所以在设法看看怎么样把公司关起来，最后我是没有关就走了。好，那我来的时候有没有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有啊。好，所以你什么时候会没有罪恶感？你一天当中有什么时候你告诉自己说我是没有罪恶感？然后从你可以从你的信念当中去看看，其实你一直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只是说你没有去看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是背着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既然你是有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处罚一下就没罪了嘛，是不是？最好把自己处罚，好好处罚一下。怎么处罚呢？你有的有意识的自己，你可能就是就是自己处罚自己；无意识的自己，你会创造一些事件让你去蒙受这个处罚，你了解吗？所以他说呢，罪与罚这个概念哈，是我们这个文明的重要因素啦。所以你们谁敢说你没有罪跟罚这样的概念？你了解没有错，很容易了解，因为赛斯一再的强调。可是你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说一星期，我只要一天就好，你们哪一天当中可以让自己发现我自己是没有罪的？你知道吗？当你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相对的一个副产品，你也不会觉得人家有罪耶，你也不会苛责人家，因为你对自己都没有苛责，你怎么会想啊，他那个人很糟糕，哎，我不理他，或那个人很朋友，我现在不跟他往来了，会吗？现在没有罪的感觉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观念去产生他的结果，你不需要当上帝去处罚他嘛，你也不需要当上帝处罚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哈，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文明所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他说很多人生怕没有罪恶的罪恶感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不就没有激励了吗？你一定会这样说的啊，丁山，你之前也讲过嘛。好，哦，啊，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本性出来的，那就会犯罪啊，会很社会很乱啊。但是如果你去看老子《道德经》，他就告诉你说，在一种无为的时候，哈，在没有道义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反而不会有大畏，伪装的畏了。好，所以其实本性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从心智体创造出来的，生物嘛，所以心智体创造出来的生物，它其实它不会太离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森罗万象的生物或植物，它们不会太离谱，它其实都是在一种制度之下的。它有自己的一个脉动跟它的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本性在做，你不会那么离谱。但是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规矩了，所以我们才会去钻规矩嘛。他说现在人生怕没有罪恶感，就没有这个内在激励。可是事实上现在的世界就够乱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与罚的概念，而反而是因为我们有罪与罚的概念。你有罪你就想处罚别人呢，好，啊，你也会处罚自己啊，啊，你有罪，你会用这种罪的看自己啊，你用这种罪来指责别人啊，你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你想不想处罚他？结果他犯罪你也犯呢，啊，因为你处罚他啊。你是黑帮的老大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看不起这些在欺负人啊，所以我就主持正义啊。哎，主持正义打了他啊，那你有没有犯罪？有啊。所以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后在本书上再做说明。他说父母给我们早期的这个概念，就建构了我们早期的学习本身，他们订立了安全界限，让孩童能够在其中运作，在不知不觉中，你的脑跟你的心智，你以 头脑相连的心智还没有发展的那么好，所以你的想象力朝着某些路线走，朝着父母的路线走。好，可是呢，在一个程度之后，当你的脑开始发展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脑跟你的心智是连在一起的。很多当父母的人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孩子在13、4岁之后，所谓的 teenage 以后，特难管的，叛逆。为什么会叛逆？因为他的脑跟他的心智，他的脑发展完成啊，跟他的心智连在一起啊，他怎么会接受你的观念呢？因为他有他的人生意义的人生目的啊。所以这里头当然有一些一般性的模式了啊，比如说像孩子受伤就会哭嘛，啊，他不痛就不哭嘛，而存在在这个哭泣之后，他是自动转成另外一种情绪嘛，好。但如果这个孩子发现到他哭个不停的时候呢，大人就特别的关心他，小明啊，不要哭啊，哦，来来来，这个糖果给你吃，啊，以后我要糖果的时候，我怎么做？哭啊，对不对？我曾经看过很多很宠爱孩子的父母啊，哈，这孩子如果要一个东西啊，到店里面然后看到一个朋友他要的话，哈，你会买给他不哭，不然他会怎样？他就哭到不行。你不理他的话，他突然间觉得你完全不理他的时候，他自己哭声还会停止的。我曾经看到好像欧亚龙的这个文献当中有提到一点嘛，他说他曾经看过一个男生跟那女生小男孩跟小女孩在沙滩上玩到后来呢，大概男生欺负了这个女生了，哦，这个女生呢就走到他妈妈可以看到他的地方就开始放声大哭。你被欺负的时候不会哭哦，一走很长的时候也都不会哭哦，一直到他妈妈看得到，他看到妈妈的时候他就开始哭。这就是说当大人给他特别关注的时候开始延续他的情绪，他很知道的很啊，那个一秒钟就不哭啦。所以打从一个孩子最早期，他就拿父母对现实的解释以他父母的想法做比较。那我在那个以三世对话里头，他有提到苏华清师的孩子，他就提到就是提到一个什么蜜蜂，然后他讲了一句脏话。那赛斯的说法就是说，你讲脏话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对这个脏话有极度的反应的时候，反而孩子可以测试到说，哦，原来我讲这一句脏话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他反而会专注在这个上面了。好，他会把他跟父母的想法做比较。但如果说你根本不在乎不在意，哦，然后他反而对这个部分不会那么样的专注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人讲三字经三个字的，哦，那就会被打嘛，哦，那他这里他提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说其中一个小朋友，那他在学校里面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就讲一个 shit，哦，就他的校长就处罚他嘛。那这个小朋友就说，那如果不讲 shit 我就想臭臭或噗噗，这样就会比较好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但是我想这里他再次要讲的就是说，孩子你对他的教导，他常常跟你的想法后来做比较，如果你很在乎的，他就开始用这个你在乎的部分当作是他能够控制的一个工具嘛。那当然双亲比他自己大又壮，又能满足他那么多的需要，他自然而然会期待使他的体验跟他们的期望做一致。所以你对孩子的期望跟对他的信念会不会变成他的一个基本准则，他测试你测试到哎，你大概是怎样的，那么他会试图用他的体验跟他的期待跟你的信念做一致吗？那他说虽然一个孩子受伤他会哭会觉得难过，啊，这件事情是相当自然的，可是会被延伸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就，哦，我受伤了我就长期表现出那种孤单啊凄凉感啊，然后就被接受成一个明确的模式。所以太宠孩子他受伤，然后呢你过度关注的话会怎样，会变成他长时间的一个孤单跟凄凉感， 因为它是以你的信念跟你的期待来做测试的一个范围。那在后面藏的信念是什么？父母亲藏的信念是，任何伤害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任何伤害是不可避免的灾难。那赛斯有另外一段说法了，那我是写在今天的导文里面。这说法是说呢，如果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很得意的那个部分，应该归功于自己。那如果在不满意的那些区域呢，提醒自己你是涉足到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你很得意归功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得意的时候，不满意的地方，你会觉得就提醒自己说，我是受阻在我的学习过程当中，那么就不会变成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个观念，就是说好像伤害就是灾难。那假如你告诉孩子伤害就是灾难的话，这样的一个信念可能是来自于一个过度操心的母亲。那母亲有想象力啊，母亲的想象力是什么？跟着他的信念走的话，就是说那么势必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这个威胁会让他的孩子感觉到一个潜在很大的危险。所以你如果家里有那种宅男吧，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啦，待在家里啦，或很怕出，他其实是什么？在反映一个母亲过度的操心，有意见吗？好，他在告诉你这个信念的，这一章主要是告诉你信念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透过母亲的行为，然后透过信念感应，行为信念感应接到一个信息，然后按照心照不宣的一个信念做出反应。所以孩子是根据母亲的行为，根据母亲的心念感应，然后他接到这样的信息，然后心照不宣的做出反应。所以孩子走不出去，谁的责任？当然孩子的责任。可是你要看看妈妈是怎么在操心呢？你有什么观念给他？好，那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算命的说你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么你会不会过度反应？会吧。那过度操心会怎样？就给他一个很强烈的，因为孩子从小就根本以你的信念为基础嘛，他会认为他身边有潜在的危险，大危险，他是写大危险这样子。所以这类信念呢，其实是藏在你的什么地方呢？意识心里面。好了，现在又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生命体它在它的头脑跟它的心智完成之后，它接受到父母的一些信念，这些信念产生基本的一些核心信念之后，它往哪里推？往意识心推，它往内去推，推到我们说的心智体里面。好，所以这一类的信念，比如说孩子给他一些大危险的这个威胁，把父母给孩子这些大危险的威胁呢，他做心照不宣的反应之后呢，会藏在他的意识心里面，藏在你的自我意识里面呢，他还容易看得到，因为我喜欢我不喜欢很容易嘛。藏在你的意识心，你是什么？你是做一个心照不宣的反应了。我心照不宣会这样反应了，看到这事情我就很害怕。你在中国的话，在台湾的话，妈妈吃鸡脚啃鸡头，孩子就跟着啃鸡头啃鸡脚，心照不宣的反应就是鸡头跟鸡脚很好吃嘛。到美国的话，妈妈给的心电感应就是，哇，这个怎么能吃啊，这个头很可怕。那美国的孩子会啃鸡脚吗？不会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照不宣的反应了。但是他说，但是一个不习惯检查自己信念的成年人，也许就根本不知道他常有这样的一个念头。你是这样在反应，比如说我很大的洁癖， 可能从你小的时候，你父母亲给你一些概念，你不干净，他就处罚你。慢慢的，他往内推，把这些想法存在你的意识心里面，所以你不检查你内在的信念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念头。好，而这些信念本身其实并没有被埋起来，它只是你没有把它揪出来而已。你只要仔细去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说，我先前提到一个最害人的信念是什么？是以为你目前行为的线索是被埋葬，而且是找不到了。在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这一条被列为最害人的信念。换言之，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脉络哈，我们的意识心创造一个人格，对吧？那这个人格本来一直可以跟意识心相连嘛。那你现在接受到父母的概念之后呢，这个概念变成往内推到你的意识心以后，你把你意识心传来的内容挡住了，所以你接不到了。然后你会觉得说，你根本没有不可能到那边去找。好，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最害人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呢，会把你关在自己意识心的内涵之外，阻止你去找你要的答案。那在下面这一节呢，他提到两个例子，而这个两个例子呢，我们应该很多机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很多人应用这两个例子啦，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在帮他写东西的时候呢，手突然间僵硬写不动，那赛斯因为不需要去截查你的信念，把它完全看得清楚，他就跟你讲说，信念本身你其实是知道的，可是因为你们没有觉察不知道。他说医护在这个信念上面是你跟你的母亲沟通不良，好，那我们不是在谈到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吗？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的信念有关吗？他这里是提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约瑟跟他的母亲沟通不良的这个例子呢，能够产生手的一个僵硬的感觉哈。那为什么呢？他说，你跟你的母亲沟通不良，那夹杂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信念是，缺乏沟通是不对的，是不是罪恶感就出来了？缺乏沟通是不对的，那为了任何错误你都应该受罚，所以有错误最好划一划啊，又来了嘛哈。所以当你在做笔录的时候呢，是在帮我们沟通，然后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无法跟父母沟通，那罪恶感不是更重吗？你跟你妈妈都没有办法沟通，你现在替大家在沟通，那罪恶感就起来啦。那罪恶感一起来的话，就处罚就来啦，处罚就来了，手就僵硬啦。所以你的信念夹杂了，让你写字的手带来一个紧张感。所以再简单不过，就是你想借着这些课来表达你如此深信的意念或概念，所以当你无法向母亲描述同样的意念的时候呢，你同时又觉得或相信自己是有罪的。那互相冲突的这个信念引起沟通上的更大的困难，那么手当然就不平顺。那同时这个约瑟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他相信用写的比用说的要沟通要容易，所以他觉得用写的比较好沟通，所以他写给鲁伯常常是嘴巴说不出来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时候就用写的，然后轻松又优美的写出他的这些纸条，那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信念在作祟，他其实可以讲得很好，可是他觉得说用写的比较好，所以他说今天当你借着笔在转录赛斯的话的时候呢，因为触及别人，你自觉惭愧，对妈妈惭愧，因为你相信无法语言触动你的母亲，因此沟通的方式就是跟你现在的信念缠在一起， 然后他说你也相信当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在每个你也相信你主要的沟通方法是绘画，但是你现在是用文字来做传播啊。那还有两个从属的信念互相冲突，这个信念本来不会特别被扯进去。那哪一个呢？第一就是你应当如你当时那样在罗彻斯特用语言跟你妈妈沟通。第二是你应当留在家里借着作画来触及外面的隐隐众生，这两个扯进去了啊，所以很复杂齁。所以反倒是你回家后却用你的笔记来跟这个世界沟通，这是个有意识的选择，但你对你意识心的其他内容以及那些互相冲突的信念却没有觉察。所以这个相对性的这个混淆使身体意识信息非常的这个模糊，要写又不写。而对楚娃的概念进来之后呢，那么当然锁就会僵硬了。最后你还是决定去上课，却要以你自己的这个解释来处罚自己。你相信你跟你的母亲的状况是因为沟通不良的关系。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你弟弟告诉你呢，他说话有时候会结巴。他是指他妈妈，好，他用女性的呢。所以你有一种适当的自我惩罚的诠释，就是使你的锁动作不灵。当你相信你的表达的方式是主要是透过作画的手，而你相信你的妈妈的表达的方式是说话，那你就弄乱你手的动作，就好比弄乱你的言辞。像我们一个同学说他的左手僵硬嘛，哈，那僵硬跟你的观念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几个例子啦。就是约瑟的话，他所僵硬没有办法写，对约瑟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是什么原因嘛。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几个问题出来嘛。第一个就是约瑟他相信他这个手是要作画的，好。第二呢，他又相信他的手呢用文字表达是比较好的。第三呢，他又相信他跟他妈妈的沟通是不良的。那跟他妈妈沟通不良，他怎么可以替别人用笔来写来替别人沟通呢？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处罚自己。你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一旦有冲突，就会在肉体上呈现出来。而且当你有处罚自己，觉得自己是罪恶感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跟随着你的处罚，你不自觉的在用你的身体在呈现。那么身体都能呈现了，你觉得外面的环境不会呈现吗？比如说我今天有处罚自己的想法，那么你有可能创造一个事情在外面让你觉得你被处罚，但你潜意识你有意识的自己其实不知道的。好，就手的僵硬，那么赛斯的解析是这么样的清楚，因为他可以把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的信念他看得很清楚嘛，他就解释给他听，他把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解释给他听。但是主要是几个东西作祟，第一个就是罪恶感，我这样做不对，那不对就要什么处罚嘛。你今天讲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对，那不对就什么要处罚，处罚一下会比较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既然是跟妈妈沟通不良，我就不应该替别人过，所以他就开始僵硬嘛。所以冲突、罪恶感，好，就直接的造成你的身体的变化跟外面环境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身体有不顺的时候，比如说背痛啊、头痛啊，或者是其他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问自己，那冲突的信念在哪里？他这个是好像蛮在赛斯书里面他这么清楚的例子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说你在不同的时候做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是他逃过你的注意，但他们已有意识的觉察跟抉择发生存在了齁。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的。第二个例子谈到鲁伯了齁。那鲁伯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抛弃一些认出来的信念，所以他一直想要弄松，要去觉察自己的信念，要 那所以他在他的意识里面积来荡气，所以他渐渐的觉察到这些信念，他们不再像以前是看不到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对那些有意义的信念以及他们在生命中的这个重要性有所觉知。所以你们的这种觉知，不仅在程度上应该彼此不相像，同时也是一种随时能够警觉，同时存在意识中的知觉。所以它变成怎么样？很累。他觉得很累，是由于他把你们共同的信念跟你们弟弟一家人做比较，然后同时呢，又以自己的肉体信念与他们做相比，然后看出自己的信念是有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个人的心灵跟创造能力呢，跟他们相比的时候是觉得很亢奋的，所以他是又累又亢奋。第二个例子是鲁伯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很疲倦，但是又很亢奋。奇怪，亢奋跟疲倦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嘛？你亢奋的时候应该不会疲倦嘛，对不对？可是又疲倦又亢奋，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想要弄看清楚他的信念，那跟对方比较的时候就很亢奋。可是又发现他自己有一些不良的信念被他看到的时候，他又觉得很累，他是又累又亢奋。所以我们今天的情绪不好，好，比如说我们有同学说今天心情不好，那这心情不好，然后心情不好的话也会带来就是好像觉得说很疲倦感，然后无力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去看什么，你的信念真的会从你的身体上去表现。所以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好，这我们很快的带过这两个例子，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对，蛮难的。
那所以说，像我们的话也是很难察觉的。
所以你要保持，因为你刚讲过，最有害的信念是什么？就是很难察觉到。最有害的，他这里刚提到一个嘛，哈，他对你们来讲，你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最有害的信念是什么？就是你很难察觉到。你跟你的意识心是很难察觉到，他说这是最有害的信念。对，你首先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然后去观察周边的这个环境，然后当你觉得你可以找到的时候，齁，你专注在哪里就可以找到。我最近看很多类似早期课，他们在提到齁，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他说梦当中呢有两种梦，一种叫做角门的梦，牛角，好，叫做Dream of the Horn， 就是那个牛角。另外一个叫做象牙梦，这是从希腊就开始有的。那象牙梦的话呢，就是普通一般人做的梦，好，就可能给你一些启示啊，一些意志性的东西。可是角门的梦呢，它是真实的梦，就是它会给你一些人生的一个方向，或者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一种真正对你生命中的一个你想要往前走的方向。他说但是你要做角门的梦，你在睡觉之前就告诉我自己说，好，我要做一个角门的梦。角门梦他用英文简写叫 TDGH 啦，好，就是 the dream of the 什么 G 就是 home， H 是什么？
H 是 home，
H 是 home， 好， G 的话就是TDGH， 它是 TDGH 的梦，就是角门的梦了。好，所以你看，好，你对自己的暗示，我们现在不懂的一点，好，而且我们在学赛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你对自己的暗示，它就可以让你能够因为这个暗示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样各位了解吗？比如说你暗示我要做一个角门的梦，那你就可以做到角门的梦。你告诉我说我在今天的梦当中我要得到今天要的答案，你就可以做到。你就说我今天晚上要打算要出题，你给自己暗示，你就可以做得到。那如果梦是这样的话，我们其他的人生经验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你对自己的暗示是什么？你就说我可以做到这事情，我可以做到，那么你就真的可以做到。 我应该会得到帮助的，那么你就应该会得到帮助。所以你的专注点在哪里，它事实上就会引导你去哪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你有最我想对人生当中你比较难的难题，就是当你有很多冲突的时候，接着这样做，做了以后又开始后悔了。开始后悔的时候，你开始想要后悔的意思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做错了。错的话，相对来讲，对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来讲，错就是要处罚。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就会有冲突。有冲突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身体跟你的人生的实际的境遇当中呢，它就会你就会遭遇到处罚。比如说我为什么我没有一直没有办法找到我所理想的人，那么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你一定有一个冲突的概念，而且这个冲突的概念一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必须要受到相对的处罚。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必须要去处理干净。但是如果你专注在哪里，你一定会在这一方面得到你所要的那个东西。好，但是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棒，就是专注在哪里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但是跟你所不要的东西是没有关的。比如说我这样做可能有什么麻烦，那个东西是没有关，你只要专注在你要的那个部分就好了。那他像这两个例子都是在讲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手，他为什么会僵硬呢？因为他就觉得自己这样不对嘛，那所以手就开始会僵硬嘛。但是当赛斯提起来的时候，耶稣他就觉得很受用嘛，他觉得他这样讲是蛮对的，这样子。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我有时候会很希望，因为我们在学赛斯，然后赛斯会来的。那这种希望的本身，怎么说呢？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呢？只是他。我常常觉得啦，比如说之前 Stacy 在念早期课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赛斯坐在旁边，赛斯坐在旁边。好，那我相信他如果相信赛斯坐在旁边的话，赛斯应该是坐在旁边的。好，因为他的信念会创造实相嘛。那如果你觉得说你在念赛斯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你会得到相对的启示，我觉得他就应该会在旁边呢。各位有什么想法？不然我们就，要不要就停在这个地方好了。好，就是在这两个例子完毕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你说没有罪恶感的时候，那我总是觉得罪恶感一部分，又或许很多的罪恶感，它的连体已经是责任感。没有罪恶感，就好像要把一部分的责任感要放掉。
我想应该责任感是责任感，罪恶感是罪恶感吧。你可以有责任感，但是不一定要有罪恶感啊。比如说我有一个责任，比如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我这样做比较好的时候，我不需要谴责我自己，我就把它做好就好了。
可是没做到的时候呢？
没做到的时候，你所谓没有做到的意思是一定发现有一个东西比现在做得更好嘛？那你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好了。现在的重点是在于，当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就尽量在谴责我自己：我今天怎么搞的嘛？我怎么那么笨嘛？我怎么又忘记了嘛？我怎么搞的嘛？你是一直在谴责自己嘛？但是其实你只要做好就好了，因为泼出去的水你也没有办法收回来啊，你已经做了啊，那就接受就好了啊。啊，你也可以接受说这种方式对你来讲的话，它一定有一个好处啊。对啊，你可以拿责任，甚至可以更高的责任，但你不需要谴责自己啊。
达成了就没有谴责，可是没有达成的时候，
没有达成是表现你有新的方向，对吗？那你干嘛要谴责呢？
当时的情况你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然后之后你想到，哎，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就是会少。
我想罪恶感跟责任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接受我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然后我拾起我的责任。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看这个结果，比如说我这样做是错的，那我接受。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嘛，我就接受它，我觉得这样做真的不好，我今天真的忘了带，或我今天忘了带钥匙，那我就接受。好，但是这个接受的这个过程，我不需要一直在谴责我自己说，哎，一点用都没有啊，好，这样是应该受罚的啦。
那假设今天，比如说我应该今天轮我去接他下课，结果我忘记了，这是一个责任吗？那这个忘记的情况下，他是不是从我不知道怎么去避免这种自责的东西？因为他是第一，他是一个责任，但你忘记了，那会怎么样？就说好，我接受，对，没错，我忘记了。那可是这个感觉就有点推卸责任，因为这个当然也没有应该的东西，可是。总是好像隐约有一些成分在。
你应该没有错啊，我应该去接他，那我忘了接他，那我知道我这样做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不需要谴责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是这种状态啊。对啊，我觉得现在状态让我觉得羞耻 ，OK 啊，可是你不需要去谴责他啊。我这样做不对啊，我知道不对啊，因为。上次有提到说人有那种我们说的反省的一刻啊，我反省的时候我觉得，我这样这事情是做错了，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做认为说是做错一定要认为做对，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做错还是做错啊，可是你不需要在这个罪这个错当中加了太多的那种谴责在里头啊。
感觉上只是错的那一刹那开始
就分开了，
就是
对，
来就是谴责。
对，一般我错了就接受我错了嘛，好，那他就真的做错了嘛。那我现在的新的方向就是我专注在我要做对的方向嘛。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说，我大部分的这个精力，我专注在我谴责，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这个太糟透了，我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那么你用大部分的这个精神跟专注力放在哪里？放在谴责自己上面了。你没有把专注放在于你要的那个事情上面吗？对啊。不是说我今天看做错事了，我不认我自己做错，错了就错啦。那我现在错的，甚至于从错当中，你会问自己说，我因为今天我们的课我提到嘛，哈。你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这对你带来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需要这样的一个吸引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你身上？你就观察一下自己就好了、啊。但你不需要一直在骂自己啊。他所痛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他跟妈妈沟通不良嘛，然后又自己借着笔在跟别人沟通嘛，替别人沟通嘛，他一直在责怪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嘛。对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厌赌服输。好，输了啊，输了。我也再不多想了。那我也甚至没有说我一定会版本不口，反正输了嘛。那我这一刻我重新开始，我要赌或不要赌是重新开始的。好，就是我厌赌服输。啊，那如果厌赌不服输，你就想扳回来嘛，然后一直骂自己嘛。然后产生新的不良的观念嘛，所以愿赌服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大概在六七年前吧，要买一栋 warehouse， 大概40000多尺，已经都跟人家讲好了，但是跟我接洽这个朋友骗了我。好，那当时的价钱大概是70几块、80块这样子，然后没有买，本来是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再来就是。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买嘛，可是从那一刻开始呢，房价飞飙，从70-80块一直到200多块。然后其实我在每一刻， 我都可以买。我甚至在90块的时候，我有看到在 Santa Fe Springs 有一栋全新的很棒的 warehouse， 也很适合我。可是我是想什么，90块里七十几块太多了，我不愿意花这个钱，我也不愿意损失这个钱，所以我在每一刻都在等待，所以每一刻我就让我自己承受更大的压力。到了100多块的时候，200多块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买了，因为我不是买不起哦，是我觉得跟我原来要买的那个数字差太远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是不是不断在谴责我自己？我没有把我自己愿赌服输那个心情放在上面嘛。但是如果我愿赌服输的话，我70块没有买到，可不可以买 80？ 80块没有买到，可不可以买 90？ 那问题是人家如果都不降价，你都不买吗？那最后我是买100多块了，现在买100多块了。但是我买了以后我就安心了，因为我觉得说我不在这个梦魇里面了。就算是比如一尺多了30块，4万尺多多少？很多钱欸。对啊，好几百万。对啊，可是问题是那就没办法啊。因为发生了就发生了啊。难道现在猪肉涨价你就不吃猪肉了吗？对啊，你以前去买猪脚大概五六十仙就可以买得到。现在猪脚大概要1.6块吧。1.6块对不对？好，那以前60仙啊。没多久前啊。难道你不吃吗？对啊。以前的牛腱肉2.79块啊，现在大概都3.6块、3.7块啊，你一辈子不吃牛腱吗？它不会下降嘛，因为加州缺水嘛，那个肉品就上涨嘛。好、哦、啊，肉品上涨，你不吃吗？你要跟以前相比吗？那就永远不要吃啊。所以愿赌服输是说，我在每一刻我以现在的环境做考虑嘛。
那个比较困难啊。
好，
你说的是金手铐心态。等了你，比如说你80没买到，等你等了6个月，到变成90，哎呀，我早知道我就前2个月80块就买了，到你又你已经等6个月，然后你再等6个月变成120，哎，我为什么？所以你等那个时间上，它以比例的情况下，就多等一个月已经不是一个月了，只是比如说1/10，那等了越久可能20/1，所以你就愿意等，所以就越等越久，你就靠在那边了。
我跟你讲，就是一般来讲哈、哦，当地人在买房子哈、哦。有时候蛮难的，因为你看着它涨，可是外面的人来，哎，哦，这可以买，可以买了嘛，因为他没有那种比较，所以那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比较，我就对现实的这个状态做反应嘛。那所谓的罪恶感是说，我还把以前那些包袱又重新拿出来嘛，就说啊，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子嘛，对啊。
要怎么去处理？因为你说这房子，比如说50万，哎呀，去年早上就买就30了，你就放不下那个20万，那你怎么偶尔应该这样问？怎么样放得下那个？
就以当时现在能做的情况来做嘛。我现在能做，假如说我不考虑以前的话，我现在买，我也是因为我不再去考虑那些问题啦。对啊，
嗯、
我不管以前也不管以后嘛，我就当时需要，我要的时候我就买嘛。对啊，跟买股票一样啊。
买股票的最先说那个价钱没买，要我买6买，然后后来它越看越涨，越看越涨就买不下去。
越看越急啊。
但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说明罪恶感的这个例子啦，但我只是说哈、哦，罪恶感的话，里头有很多部分，其实是说你把以前做错的事情一直拿过来，让你自己去难过，然后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处罚，最主要是那个要受到处罚那个念头啦。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好，谢谢。